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摆脱电玩走入真实人生。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二。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20年前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告诉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 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4年剥夺退休金，辽宁八旬吴瑞婷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广东梁秋长又被网判5年；迫害法轮功，山东临沂政法系统17名官员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吴瑞婷在所谓的取保候审期间，接到营口市西市区法院对他和妻子非法判刑4年的通知，上诉被驳回，之后被迫流离失所，夫妻俩的退休金也被扣发。2021年8月29号，81岁的吴瑞婷含冤离世。吴瑞婷原是营口市机械局的纪委干部，因患有高血压、脉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多年来经中西医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他就变得无病一身轻了。2014年10月，吴瑞婷和老伴朱瑞民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国安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电脑等私人物品。西市区金牛山派出所警察对吴瑞婷夫妇非法审讯，第二天他们被劫持到看守所。吴瑞婷夫妇经体检，身体状况不适合拘押，看守所拒收。吴瑞婷夫妇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15年4月8号，西市区法院对吴瑞婷夫妇非法庭审。吴瑞婷当庭指出，起诉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询问与回答都是编造的。2个月后，吴瑞婷夫妇被通知，两人均被网判4年。夫妻两人当即提起上诉，却被营口市中级法院维持冤判。2016年1月12号，朱瑞敏被绑架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监区迫害。吴瑞婷听说她马上要被劫持到大连监狱迫害，随即离开家，被迫流离失所，过着流浪生活。2021年8月29号，吴瑞婷在被非法通缉、养老金被扣发、流离失所的恶劣情况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法轮功学员梁秋长女士2021年5月28号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51岁的梁秋长是一家理发店的业主，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将自己在修炼中受益的真相告诉乡亲。梁秋长因坚持信仰，曾屡遭中共迫害。2004年9月，梁秋长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彭江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2016年10月，梁秋长在新会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新会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6000元。2020年7月14号，梁秋长在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七宝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新会区看守所。2021年5月28号， 梁秋长被彭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7号，中共政法委系统开始所谓整顿，称刀刃向内。目前得知，山东临沂市县至少已有17名政法委官员落马。这些落马的政法系统官员中，很多人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60岁的王兴华，自2013年2月任临沂市政法委书记以来，成为当地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的推手操纵者。他任职临沂市政法委书记长达8年，对临沂市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犯下累累罪行。2017年11月7号，沂南县岸堤镇西岩路村法轮功学员邢希美被当地警察劫持到临沂看守所，不到两周，11月20号，邢希美就被迫害致死。沂南县随家店村法轮功学员李长芳2018年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19年7月6号，李长芳因胃痛，在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被做了手术，手术后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再也没有醒过来。7月12号，临沂兰山区东关派出所与临沂看守所趁李长芳家属不在，拔掉正在临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的李长芳身体上的各种仪器管子与呼吸机，将李长芳的遗体抢走，李长芳已被活摘了肾脏器官。据2021年9月8号山东消息，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原局长王行军被逮捕。王行军是王行华的弟弟，与王行华同日被捕。王行军曾任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局局长，后任临沂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是临沂市兰山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此外，落马的政法委官员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法院院长陈思贤、临沂市兰陵县公安局副局长潘云峰、临沂市临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应柱、临沂市公安局副县级侦查员武传华、临沂市临沭县公安局副政委侯俊言、临沂市兰山区法院副庭长张小宁、临沂市兰陵县法院庭长李正华、临沂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大队长程永学、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分局纪委书记刘秀伟、临沂市兰山区公安局李官派出所所长钟玉华、临沂市罗庄区公安分局犯罪侦查大队长秦立生、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长李彦军、临沂市莒南县法院副庭长赵西峰、临沂市蒙阴县法院执行局局长于刚、临沂市沂水县法院团队长庞国防。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落马的官员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黎真相日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大法可改变人心；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号和9号连续两个周六，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科莱特广场和市中心的地铁站夏特雷举办了真相日活动，展示法轮功功法，并征集反迫害签名。10月9号下午，法轮功学员举办真相日活动的场地，巴黎最大的地铁站夏特雷站门前广场人潮如流，人们有的停下脚步接受法轮功传单和真相报纸，有的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展示，有的人阅读展板与学员交谈。 当巴黎民众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修炼真善人就遭到中共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都感到震惊愤慨，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声援制止中共暴行。在巴黎工作的电脑工程师伊米亚皮耶夫是俄罗斯人，非常了解共产党，他真诚期望中国人民应该得到自由，不再被中共独裁残酷的迫害。萨姆埃尔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于中共的所为，他说，几十年来我们被骗了，信任被滥用，也许不久中共就会崩溃。萨姆埃尔最后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请坚持下去。心理医疗师让玛丽·米歇尔说，法轮大法是自然的法则，宇宙的法则，是人与宇宙的联系，人与神的联系，是尊重生命的法则，法轮大法可以改变人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3号至6号，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年会在第三大城市曼彻斯特召开，曼城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会场外的主街上开展弘法讲真相活动，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的迫害。在保守党年会的几天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和展板，通过功法展示和发放传单向过往路人讲真相，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在征签板上签名支持，也有很多人表示对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震惊。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校刊记者大卫·史密斯和沙漠·阿斯勒姆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早有耳闻，他们对学员进行了采访，表示要发表到校刊上。在附近工作的 IT 工程师 LK 先生径直走到展位旁，拿起笔签字，并说，我们的政府做得太少了。最后他说，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倒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87亿。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
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一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三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成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是以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至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 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饶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早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 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元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我们来讲一个德国小伙摆脱电玩，走入真实人生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德国小伙深陷电子游戏瘾，一本书带他走出泥沼。39 40 41，汗珠从德国小伙子诺亚的额头渗出，顺脸颊滑下，滴在地上。他喘着粗气继续做着俯卧撑，鼻尖离地面一近一远。他索性闭上了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酸痛的肢体上。奇妙的是，一种满足感却从心底慢慢溢出。诺亚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对刚入伍的新兵来说，最初的三个月是披沙炼金的过程，通过了三个月的严格考试，他们才能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继续待下去。顺利服完两年兵役是诺亚的唯一出路，如果他通不过考试而被淘汰出军营，他的人生也许就完了。诺亚为何要入军营呢？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诺亚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诺亚，来自于德国西北部的小城格拉德贝克，这里离荷兰的边境不远。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童年时，每周日都会穿好西装，随大人去教堂做礼拜。那时，我是个安静、礼貌、守规矩的孩子，有序和规范地生活着。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己收拾，吸尘、扫灰。看到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各位，我感到很踏实。然而，就在15岁那年，我从好朋友那儿第一次学会了打电子游戏，没想到从此迷上了电子游戏， 越玩越上瘾，人也懒散起来了。我内心知道玩电子游戏不好，也想戒掉，但是忍了不多久，好朋友一招呼，我就又玩开了。连妈妈叫我倒垃圾或者拿个东西，我都开始不耐烦了，对妈妈大叫道：不要来烦我，正打很重要的一轮呢。在妈妈的眼里，曾经那个懂事礼貌的我再也不见了。我内心也在打不打电子游戏中纠结，结果是打的时间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我只要一放学回家脱下鞋就直冲自己的房间，拧门把手顺势推开门，几大步直奔正前方的书桌。经过电视机矮柜时，右肩一抖，把书包背带从肩头撂下来，任由书包呲溜滑到地上，按下电脑开关，屏幕闪烁中拿起了遥控机，等待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我其实对自己的不自律很生气，和朋友打游戏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乐，但是过后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烦躁易怒，没有心思读书，心里也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妈妈看见我整天坐在屏幕前，眼睛红肿，双颊塌陷，人变得浮躁，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就劝我不要再玩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打游戏不好，可是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啊，想好不打了，可是朋友一叫我无法抗拒。转眼快中学毕业了，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心情很沉重。读大学预科呢，我这个成绩实在太差，随便去找份工作呢，我心里不甘心。于是我想远离这个小城，躲开那些朋友，不再打游戏。我外公曾经隶属于联邦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他们每天清晨跑12公里热身，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很佩服外公，还有我当时在部队服役的哥哥，他也不时向我描述一些军营生活。我很憧憬那种自律严格，每天有明确目标的生活。我感到士兵们都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如果可以的话，做个职业军人也不错。我决定先去服两年兵役，再决定今后的方向。无论如何，我得远离游戏机和那几个朋友。就这样，在刚满18岁的时候，我登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军营生活既有规律又严格，对新兵来说，不倒下就是每一天的目标。我们每天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白天在污泥沙石里摸爬滚打，学习射击，跳跃拦障，特别是第一个月非常的艰苦。有时候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还要擦枪，整理衣物，甚至有时还要打扫卫生，每天身体的承受力都好像到了极限。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每一种训练我都要咬着牙坚持，绝不中途放弃。军营中要练很多的俯卧撑，每天早晨练俯卧撑，或者有谁做错了事，那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被罚练几十个俯卧撑。军营生活枯燥单一，每天按部就班，可是这恰恰是我想要的。整齐的床铺，清一色原木床栏和衣橱，每夜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一天下午，我正和一个年轻士兵聊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那个士兵说，我一会儿就要去打坐了。我感到很好奇，就急切地问，什么打坐？打什么坐？这个年轻士兵对我说，我练的叫法轮功，可好呢。我一听便更来劲儿了， 要知道我对亚洲文化可是着迷般的喜欢呢。我6岁就开始学习空手道，8岁就种盆栽，而且对中国功夫电影非常热爱。我问了那位士兵许多问题，了解到了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我感到非常兴奋，这可是远远超出了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那位士兵告诉我，说白了，法轮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要宽容。我支楞着耳朵听，一字不漏，顿时想到，所有的政教其实不都是在教人做好人吗？这个功法听起来非常的正。如果人活着果真是有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做一个好人了。我顿时感到仿佛一丝阳光从门背后射进来。这个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些道理完全占据了我的心。那位士兵每天教我练一点功，还把《转法轮》这本书借给我看。之前服兵役的时候，我每天都感到很艰苦，可是自从学练法轮大法以后，我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承受力也增强了，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只要一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读，感到心里特别的平和安定，特别是真善忍这3个字完全折服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整个生活历程当中，把真善忍付诸实施，赋予了我人生意义。真善忍听起来真是太美好了，这3个字完全罩住了我。我边读边想知道更多，我如饥似渴，挤出了大量时间，一遍遍地通读《转法轮》这本书。一天，我特地坐到月台末端等车，那里人少，看书不会被打扰。在月台的灯下，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边等车边读书，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时天开始飘雨，雨珠打在我头上，我应该马上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去躲雨，但是我停不下来，同时心里一个声音说，不要停，我还想读。于是我继续坐着读下去，天还在下雨，我能感觉到雨滴滴落在手上有点凉，雨珠打在头上，书也有点湿了，渗入纸张。可是我不想停下来，直到火车来了我才登上车。奇妙的是，我发现书完全是干爽的，一点潮湿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完全没有下过雨一样。我亲身地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我对电脑游戏的执迷还时不时地折磨着我。每次打过电子游戏后，我都会觉得心里不自在。玩游戏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那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休闲，也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是跟朋友聚会，碰头在一起休闲，那至少是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电子游戏世界甚至算不上一个并行存在的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需要的。2年兵役结束后，我搬去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上职业高中。杜塞尔多夫离我的家乡格拉德贝克才60公里不到。虽然成年后自己的这第一个家不大，才18平米，但是我又可以经常和家人和幼时的玩伴在一起了。在旧友重逢的兴奋中，我买了一套全新的高级设备，包括电脑、控制板、软件、键盘，甚至包括一个运动式座椅来打电子游戏，和好友继续打电子游戏。2米长的黑书桌使空间更显得狭小压抑。很快，我在游戏中进入了状态，恢复从前常胜将军的姿态。可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在争斗，抢出头，在伤害对方。 我把自己的快乐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打游戏后，我变得有攻击性、易怒，这不是真正的我，感到这不是我师父告诉我要做的人。那段时间，我还是每天读大法书、练功，虽然不如兵役期间那样勤奋，但依然是我每天必做的事。尽管玩电子游戏的瘾仍然在痛苦撕扯着我的内心，但我每天读的转法轮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做好人，并不断地加强我的意志力。大法的力量不断地推着我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一天，我回家打开电脑，忽然觉得茫然，两眼呆呆地瞪着屏幕。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有多愚蠢啊？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那一刻，我一秒钟都没有迟疑，跳起身，拔下所有的插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卖掉了全套设备，彻底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我的果断以及戒掉打游戏的毅力，是我修炼大法以前的好多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后，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迹，天天练两个小时的功，并且花很多时间读转法轮，还开始了背书。我每天感到被能量包围着，好像被风推着走一样，而且过得很顺利。我不再贪图安逸，又恢复少时的规矩、礼貌、有责任感。在学校里对功课比较上心了。我记得李洪志师父在书中讲过，大意是修炼者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生就是应该读好书。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更加勤奋地学习，完成了所有的功课。我明显感到自己脑袋容量也大了，好像可以存放很多知识，头脑也很灵活。最后我轻松完成了职业高中，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现在我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能够接触到许多人的工作，因为我可以每天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在服务过程中也可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2021年3月开始，我开始每天早晨3:30起床，步行近半个小时去公园练功。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听众朋友，这就是德国小伙诺亚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讲《人生幸福何处寻》九字真言藏天机二。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接着上期节目，继续来听听一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朋好友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退出了党团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我有位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的丈夫是个局级干部，我就管他叫姐夫。我经常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特别认同，给他们真相光盘传单都愿意看。酒瓶发表后，姐夫把酒瓶还有江泽民其人等真相资料拿到了办公室去，他的同事们抢着看。神韵光盘那几年可以在大陆发放，他们年年都看，对神韵赞不绝口， 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三退开始之后，他全家除了姐夫之外都做了三退。朋友和我说，没多长时间你姐夫就退二线了，等他退了二线就退党。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和我说，给你姐夫退党吧，他们上边已经定下退二线人名单了，有你姐夫。朋友给起了个化名退党，我记了下来。第二天朋友找到我说，给你姐夫改个化名吧，叫走运。谁知道又过了几天，朋友提着一大兜水果上我家来了，进门就说，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走运真的走运了。朋友接着说，那个退二线条件简直就是给你姐夫定的，就是以他的条件划线，他留下来了，其他那些定下退二线的全都退了。今天我来感谢李大师来了，快把水果给李大师供上，谢谢李大师。就这样，这个真心认为大法好的人又当了一届局长。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大概是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去早市回来，路上遇到一个阿姨，我们边走边聊，很自然的就讲到了法轮功真相，清除了她对自焚等谎言的误解，她同意退出少先队。说到祛病健身，阿姨说她有头疼、腰腿疼等疾病，我就说我也有类似的毛病，现在都好了，已经十多年没吃药没打针了。阿姨很羡慕，也想学法轮功，问我能不能教她，我说能。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地点，我去了她家，没想到她说她老头不让她学。原来她和老头是后结合在一起的，老头比她大十几岁，是一个老党员干部。阿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老头工资生活，什么事儿都听老头的，怕老头生气就不敢学了。我看得出他很遗憾，就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他很相信，还怕记不住，让我给写在纸上，又反复念了几遍才让我走。过了几个月，我看到阿姨和一个老大爷在一起走，阿姨看到我说，她真心的念了，每天都念，现在头不疼了，腿走路也轻快多了。看得出阿姨很高兴，跟我说这是她老头，又告诉老头说，就是我让她念那几个字，身体好起来的。我笑着和大爷打了招呼，给大爷也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大爷爽快地退了党，还谢谢我。看到他们都得救了，我真的替他们高兴。后来我搬家了，几年都没有看到阿姨。三年前，我在路上遇到了阿姨，她看到我很激动，拽着我的手忙说，我可看到你了，我怎么感谢你呀。原来阿姨的后老头前一年去世了，当时阿姨特犯愁，不知道自己以后去哪里，儿子女儿家里生活都不富裕，房子小不方便，这可怎么办呢？她就想起来念九字真言，天天的念，希望得到大法师父的帮助。没想到真的出现奇迹了。料理完老头的后事，老头的大儿子说，阿姨，你这几年照顾我爸很尽心，我们都很满意，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难处，商量决定这个房子我们谁也不要了，就给你养老，另外我爸补发的遗属工资也都给你养老用。阿姨跟我说，老头的孩子们都很通情达理，我感谢他们，但是我也知道是大法师父帮助我，不然 哪有这么大的好事啊，这么大个房子就给我了。办理一些手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每次我都念法轮大法好，每次都特别顺利，总有人帮忙。我就想看到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你，帮我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李洪志大师。你看我现在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儿子女儿轮番着来看我，现在女儿就在我这儿住呢，家务活也不让我干，我没事就出来走走，我现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我问阿姨，这事你孩子知道吗？他说都知道，他们有时候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分手告别的时候，阿姨还一个劲儿地说，我可借法轮大法的光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真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一世沉浮一朝游，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